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，甄宇村再也不敢去见张萧元，张萧元也不再跟他联系，而张萧元的姨父张龙也没再找自己的麻烦，一切变得风平浪静。甄宇村长舒了一口气，以为自己破财免灾了。2007年8月，甄宇村意外地又接到了贾世安的电话。甄老师，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张萧元的妈妈知道你把他女儿睡了，一气之下心脏病犯了，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了要保住命至少要好几万，这钱应该你出吧，要不然我就把你跟张萧元的事情捅到媒体上去。甄宇村明知道这是敲诈，但他无计可施，只好再拿出2万元平息事端。又是四个月过去了，贾山又打了电话，张萧元的妈妈出院了，但还需要继续治疗，你再准备2万元吧，要是不拿钱，张萧元他妈要是有个好歹，你得承担所有后果。甄宇村连忙取出2万元，按照贾世安要求来到北京市后海边的一个小花园内交给了贾世安。一直被贾世安牵着鼻子走，甄宇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，要钱的电话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响起，折磨的他一听到电话铃响就会打哆嗦。黄粱一梦终须醒，知心爱人变身小毛贼。2008年春节之后，阴魂不散的贾世安又打了电话，这一次贾世安没有要钱，而是与甄宇村在后海边的那个小花园内见面，说是有重要的东西要让甄宇村看。两人见面后，贾世安说，你跟张萧元上床的事情有人录了像，准备公布到网络上，你明白网络的传播力量，这可轰动全国的艳照门呐，为了保护你，我冒着危险搞出来了，这次郑老师怎么也得给个10万8万吧，如果你不给，后果自负啊。说完，贾山又把性爱录像中的情节跟甄宇村讲了一遍，甄宇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你怎么拿到的？
这你不用管，你只要给钱，我就把录像还给你，要不然我不但要在网络上公布这段录像，还要把录像送到你老婆孩子那里，让你全家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，让你当不成人，回不了家。甄宇村一听，这不是断了他的活路吗？但他手头实在没钱了，两人只好又讨价还价起来，最后两人商定以4万元成交，等甄宇村凑足钱后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事已至此，甄宇村别无他法，只好当场打了一张4万元的欠条。甄宇村之所以打欠条，是想金蝉脱壳，悄悄换掉手机，避开贾世安的骚扰。然而在此之后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，无论甄宇村怎么变换手机和住处，都会隔三差五地接到贾世安的催款电话。甄宇村感到再也不能妥协退让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敲诈将会是旷日持久的。甄宇村想到了报警，但他担心警方一旦参与进来，自己的丑事肯定会暴露，到时一样身败名裂，自己一次次拿钱消灾，不就是想保住这个底线吗？思前想后，甄宇村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。8个月过去了，贾世安的电话如影随形，甄宇村是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。2008年8月30日，贾世安向他发出最后通牒，如果31日不交钱，他就将录像传播到网上，同时交给他的家人。无可奈何之下，甄宇村只好硬着头皮向警方报案。2008年8月31日下午3点，甄宇村来到北京市新街口永和豆浆店门口，向警方指认了张萧元的姨父张龙。直到此时，甄宇村才知道这个张龙并非张萧元的姨父，而是他的男友。2008年9月1日，警方经过突审之后，在对贾世安在北京西城区水车胡同租的房子进行搜查，搜查出摄像机一台和光盘3张。此时被传讯的张萧元才惊讶地得知，男友贾世安比自己整整大了22岁，根本不是什么商人， 而是一个从东北老家潜逃来京的在逃犯。贾世安与同伙在辽宁丹东市先后盗窃过电视两台、VCD 一台、金戒指一枚，盗窃款物价值共计人民币2245元。贾世安的同伙被捕后判刑，贾世安逃到北京，靠在二手市场帮别人卖二手电器维持生计。本想边偷边卖二手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将不谙世事的张萧元骗到手。得知张萧元与甄宇村的私情后，贾世安找到了发财的门路，先后从甄宇村手里敲诈了6万元。当然，这些钱全部被贾世安挥霍一空。根据辽宁省丹东市警方提供的信息，贾世安1982年3月因犯流氓罪被免予刑事处分。1995年12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。2000年1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2003年4月21日被释放后，当上了六门撬锁的小毛贼，案发后才潜逃到北京。张萧元虽然按照贾世安的指示两次录下和甄宇村发生性关系的画面，而且对贾世安冒充自己小姨父张龙诈骗甄宇村的行为表示默许，但他并没有直接诈骗甄宇村，也没有对贾世安所诈骗钱财参与分赃，张萧元的行为还不构成犯罪，所以检察机关并未针对张萧元提起诉讼，而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之后将他放回。2009年7月23日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被告人贾世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，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，与前刑中尚未执行的罚金人民币2万元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.4 万元。此后感到无脸见人的张萧元黯然离开了北京。而甄宇村自从出事之后也烦恼不已，因为媒体的报道隐隐约约提到他的很多特征，很多人打电话找他求证真假，他只得一遍遍地对别人解释说，
被敲诈的那个演奏家不是我呀，只是年龄和姓氏巧合而已，你们不要再问了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好好清静一会儿行吗？
然而别人尚可应付，单位和家人却是瞒不住的。培训中心以有违师德不适宜教学为由将其解聘，妻子大骂甄宇村荒唐，勒令他不许回家，儿女们也嫌他丢人现眼。春节将至，他只能窝在北京的寓所里，连家也不能回，备受折磨。甄宇村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老泪纵横，深悔自己枉为人师，最后却被一个市井无赖逼得走投无路，颜面尽失。他感慨地说，
我真是鬼迷心窍了，这么大年纪还学人家玩什么潜规则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呢。
办案法官针对该案评论说，甄宇村的遭遇虽有偶然性，但又是必然的，因为不管以何种名义，只要做出了违背道德人伦的行为，就有可能受制于人，最终导致身败名裂。看来洁身自好永远都不会过时。